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它只记载了30到32节，就是关于耶稣被卖，跟耶稣钉死的事情。路加福音9章43到45节也是如此，它只记载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的内容，也就是耶稣再次强调我要被卖了，我要被杀受死，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但是马太福音它加了一块内容，也就是独特的马太福音记载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关于圣殿税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了解马太马上在18节讲的关于做儿子、关于天国的道理。实际上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算是一种前言啊。他是也是在这个讲清楚他与天父的关系。同样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17章前半部分，关于这个门徒彼得向16章彼得向那个基督选拔自己的信仰，并门徒见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所以如果无论我们把它理解为17章的总结，或者是18章的前言，其实它都是对的。这一个故事把马太的16章、17章和18章的内容连接起来的。这个也是挺关键的一个内容。首先呢，我们可以从17章的22节看到他回到加利利了。他回到加利利，在17章的22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周六加利利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了解马太福音所记的这个过程，门徒原来在哪里？门徒原来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也就是加利利北边的一座城。在那里耶稣离开了门徒，上了山，向约翰、雅各、彼得变相，然后回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然后从那里我们发现他们继续往南走，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他开始往南走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最终的结果是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到他往加利利去，从加利利他就要往哪里？要往耶路撒冷去。这个也就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发现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再看到耶稣服事的一些就是在解释将来马上要发生的一事情，也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但是耶稣回到了加利利，而且在那里他在做什么？他在周流加利利，换一句话，他也是在教训人嘛，也是在教训人。那么我们在22、23节，我们就看到耶稣说的一句话。其实耶稣再次提醒门徒关于他要受苦的这个事实。在22节开始，他说他对门徒说：“他说人子将要被卖在人手里。”23节就继续说：“他说他被他们杀害，第三日必要复活。”门徒大大的忧愁。其实马太福音记载中，这是第三次耶稣这样的很清楚的宣布自己将来必面临的事情。你可以看马太福音16章21节。也可以看马太福音17章12节，在这里他说：“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说：“人不认识他，人以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到他的害。”他意思是我以施洗约翰做例子，他已经受他们的逼迫，我也将受逼迫。所以按道理来说，清楚的说我必死必复活，这是第二次。但是他告诉门徒我要受死，我要受害，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今天看的17章是第三次。但是每一次记载，无论是马可福音或者说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他都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向门徒说的。这个与前一次是一样的。圣经强调他是与门徒在一起，就是向门徒表达这个意思，甚至会告诉他们不要给别人说。在马可福音9章30到32节，他说以后他离开那地方，经历加利利，那耶稣不愿人知道。他说就告诉门徒， 人子将要被卖到人手里。你看他说我在这里，他离开了众人，在加利利这个服事当中，他再找一个地方离开众人教训门徒，就说我要这样受害了，我要这样受害了。其实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内容，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独特在于我们有一些新的内容。之前他说我要受他之前说我要受长老祭司和经士许多的苦。如果我们看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他之前这样说过，他说从耶路撒冷知识门徒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从那时候耶稣指示门徒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要受以色列人这样的痛苦，但是他是来自谁？他是来自管理阶级的。其实以后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他第三次向门徒这样启示自己将来被遇到的事情，他会这样说，很有意思。二十章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九节，他说接教外邦人受凌辱，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必复活。在这里他告诉第三次向门徒启示我将来要遇到的事情，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在第三次的时候他说我要交给谁？外邦人。所以他之前说我要受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祭司长经士的痛这个苦，那现在他说我要受外邦人的苦。那到底是如此，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苦，还是外邦人的苦？其实我们发现他两个都受了。耶稣受审问总共是五次啊！如果我们学习，我们发现他被祭司长被经士先审问了啊，被送到毕拉多受审问，送到毕拉多之后，他又送到这个希律王又送回到比拉多，因此他是来回从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手里来回交换的，好，受了许多的苦。但是谁是耶稣鞭打呢？谁让耶稣戴荆棘冠冕呢？那不就是比拉多吗？外邦人。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后面看到他这样来告诉教导门徒，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的。但是我们这次看到什么？在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卖在人手里。这是第一次他向门徒说我要被卖了。那这被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它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的意思，是耶稣门徒中有内鬼，我要被卖了。这个概念，这个事情不是耶稣到这时候才就是知道的。在约翰福音六章，也就是耶稣开始很早以前就有过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六章的六十四节，他说只是你们里面有不信的人。耶稣指的门徒说你们里面有不信的。原来耶稣从什么时候从起头就知道谁信他，谁要卖他。虽然当时耶稣没有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但是耶稣基督心里知道我这里有不信我的，这里有将来要卖我的人。再继续往下走，在耶稣的教训中 也是很有意思的，他经常会告诉门徒他要被出卖。在二十节他说，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十二个人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虽然在这里耶稣还没有告诉我，还没有指出他来，但是耶稣说我这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魔鬼，有一个不信的。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在他的教导中经常表现他知道里边是有问题的人。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全是干净了。其实经常他会教导门徒说，你们有一些不信的，你们有不干净的，你们有一些是魔鬼。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里边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只不过他之前没有像门徒这样说。但是我们到了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他就说 你们要记得，我要被出卖。有趣的是什么？他告诉门徒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存在你们耳中。在这个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四节的记载中，他记载耶稣这样跟门徒说的时候，你注意他后半句说什么，人子将要被卖到人手里，你们应当把这话存在耳中。存在耳中的意思，它是一个俗语，它的意思呢就是留意，它的意思就是注意到这话，我要被卖了。他在这里在强调，我之前告诉过你我要受苦，告诉过你我要受死，我要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但是我现在要你注意一件事情，我要被卖了，我要被卖了。其实在我们学习这三个福音书中关于这个记载，它都是一个将来必发生的事情，它都在说这必发生。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即使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哇，耶稣必怎么这样做，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原因是这个是早在圣经中预言的事情，他就说这个事情必要发生。其实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留意，在一章十六节，这是使徒行传，他说诸位弟兄，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好，这个是指诗篇的话，预言灵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银宴原是应当的。所以门徒觉得诗篇里有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必须被卖，而是被自己的门徒卖了。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几次，但是一次呢就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在这里他说，素来与我相好的，为我所依靠的，吃我饭的，也想我绊脚。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你可以看一下十二章，在十二章当中，他还告诉我们出卖耶稣的价格是三十两银子。好，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是基督说我必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主早就告诉我们，弥赛亚来了，他必有一个内鬼，这个内鬼要出卖他。好，这个很有意思。马太福音这个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很有意思，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说我要被他们杀了，他说我被卖到谁的手里？人的手里，我要被这些人杀了，并三日必要复活。其实这一句话也是在说什么？他在说我要成全天主给我的旨意，就是赎人的罪，并因我的复活胜过死亡。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但是我要你注意门徒最后一句话，说门徒就大大的怎么样？忧愁。门徒就大大的忧愁。那为什么要忧愁呢？他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消息吗？他不是知道这个事情吗？那可能这次的忧愁是因为主指出他们中间，说你们这里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出卖我。好，有一个比卖我的人，我这儿有个内鬼，可能这个会让他们忧愁。但是实际上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记载也明白，他们还不是特别了解。其实在三十二节，九章三十二节，他门徒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其实我们发现，虽然他们知道耶稣要被卖，但是具体什么意思，他们也很不清楚，也不敢问了。其实后面他们就敢问了。最后这个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还问了，谁要出卖你呢？你能告诉我们吗？到问的时候，耶稣说，那行，我蘸这个饼给谁吃，谁就是他。然后耶稣蘸了块饼给了犹大，然后犹大站起来走了。然后门徒说，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们卖我的人是谁？ 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如果他们猜测，他们不会猜到犹大。犹大是拿钱囊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他是都是大家信任的人。我们知道，耶稣他门徒的钱都是犹大来管的，而且他从外边来看，我们发现他也经常以很善良的话来抵挡耶稣。比如说，耶稣看到，比如玛利亚来洗耶稣的脚，他把他买的高价的这个香来打开，倒在基督脚上。然后犹大说：“哎呀，这个钱不该拿周济穷人吗？干嘛浪费呀？”那听起来非常的善良，但实际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明白基督。但是他的这种，他的这个羊皮套得非常合适，大家看不到他确实心中是狼。大家认为哇，这最善良的，我们中间应该就是犹大。到什么程度？耶稣说他就是要出卖我的人，大家都不可信了，都不可信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门徒忧愁了，他们忧愁了。那么在圣经之中，我们看到第一次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被我要受死，我要这个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彼得的反应是什么？断乎不可，主你不能这样做。其实这个也是忧愁的表现，他不太愿意，他不太愿意。这个章是我们解释为彼得更愿意有输血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忽略耶稣来的真正属灵目标是什么。其实在这里也是如此，他们可能想到：“哦，我们要谁要卖他？是我吗？是别人吗？”但是最终他说：“我要被卖了，我要受死，我要复活。”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们不完全明白，不完全明白，但是将来门徒会明白的。然后我们发现，他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意义之后，他们并不忧愁，甚至保罗，耶稣的门徒说：“他说为我断，他说为我不断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到这个变化了吗？好，之前门徒羞耻、忧愁，现在等于什么？他们所夸口的，我不会为别的夸口，我只会为我主的十字架夸口。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认识他为个人救主，十字架并不是忧愁的事情。我们该看单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的反应不应该哇，这个好难呀。我们反应该说：“感谢主，我愿意为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好，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还是停留在不认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们听到要拿起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做基督的门徒，他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太难了。其实这些人就像门徒一样，其实不了解主的事情。一个了解主的事情，就会说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你的重担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门徒在这儿还是不太清楚，后面会明白，后面会明白。但这个故事，就是马太从这个故事直接讲到耶稣交圣殿税的这个故事了，就是24节。24节，他说到了加百农。24节到了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知道是，耶稣服侍的中心，是彼得的这个家乡，就是回家了吧。耶稣服侍的时候，他住的就是加百农。好，他回到家了。回到家呢，我们发现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在24节。24节他说到了加百农，有圣殿收税的人来，对彼得说：“你先生拿税不拿？”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圣殿税的疑问，拿不拿税？那可能恐怕我们不知道他所问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可以翻到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翻几个经文。实际上这种概念支持或者说给圣殿拿钱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一次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不好意思，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六节，三十章十二到十六节，这个打到 PPT 上，但字可能有点小，可能自己翻圣经稍微好一些。在这里是什么？在这里，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出埃及记，它这是摩西所立的一种一次的这个为圣殿撰款的一个活动。在这里，他说每一个人当出赎命的钱献于主。在这里他说每一个男人都得把钱赎命的钱献于主。这个是当时他们这个赎民的时候，他赎民然后呢调查，然后呢了解这个咱们民到底有多少，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拿出钱。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钱应该是多少。他说需按圣所的瓶出银子半舍克勒献于主，每舍克勒就与二十这个基拉。在十四节他说凡被赎的自二十岁以上就当出献于主，出钱献于主。十五节说富户不可多出，贫人也不可少出。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个价格都是一样，每一个男人必须出这个钱。你需将以色列人所出的赎命的钱他说收留作什么？会幕中使用，可以为以色列人在天主面前做纪念，可以赎你们的命。实际上他是怎么用的？这个钱是为了会幕，当时没有圣殿，他是为了会幕的事情来做的。那么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可以理解为赎罪的钱或者献于天主的钱只是一次献上，摩西没有再次要这个钱。在民你可以翻到这个尼希米记十章，我们发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归回以色列国，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重建圣殿也需要有维修的费用，建造的费用。其实他也照着摩西的方式就要了什么？他要了钱。但是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种圣殿的钱它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我们有两次记载，一个是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另外一次是以斯拉记六章八节。在这两次记载圣殿的拿钱的这个事情，它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这个很有意思，但是这个都也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献祭，为了能够有圣殿照常的运行，他们会从百姓手里拿钱。那到了耶稣这个年代，他已经开始强迫或者说开始要求人上税纳税，他以税的方式来收。好，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在一方面有一些违背这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原则了。但是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去收钱，本来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就亲自带上之前他要求你们每次来过节你得带上你的钱，但是在逾越节前可能还会有的人不去，或者一些别的原因，他可能也是不想带上自己的钱，那么他们会差遣到各地去，巴勒斯坦各个地方会差这个受税的人，然后他们又问你交不交税，你可以提前交了，省得你到圣殿没钱，或者说遇到盗贼或者怎么着 你把钱先交上吧，然后他会劝人把这个钱交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也能帮我们定下耶稣基督在世的时间，公元后70年，这圣殿已经拆毁了，圣殿的税也没有了，后来专为用罗马帝国的这个税。好，所以有了这个事情，说明耶稣基督是公元后70年前出现的，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耶稣这个年代，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会交这个税的。为什么要交这个税呢？因为他的意思是，这个是为了圣殿，这是为了主的事情啊，他是为了圣殿的正常运行。如果没有这个钱，如果没有维修的这个费用啊，我们就不能去做。所以大部分的人就为了做这样的事情，为了帮助天主的施工，也会拿出钱来，而且很乐意的去这样做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耶稣的年代还是支持圣殿的税。我刚说了，在圣殿拆毁之后，罗马帝国就开始收这个税。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经济来源，他虽然没有圣殿，他也得拿这个钱啊。但是当时可以理解为当地的一种这个祭司阶级的人挣钱的一种方式。啊，口头上说是为了主的殿，啊，其实估计也是有一部分钱到了，这个主殿的维修和侍奉上，但是在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祭司们。好，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圣经中也没有要求祭司去这样教了，啊。所以也有一些群体是不用教的，但我要你注意一下24节。他问了这个问题，彼得直接回答了，也没考虑，圣经没说我让我想想，让我去问耶稣，他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人家找了彼得，纳税不纳税，彼得问都不问，纳税了。好，我们可以在25节看到彼得的回答，彼得说纳税，很简单，纳税。那彼得他连想都不想了，就说一定纳税。为什么？因为当时忠心有胎男人都会纳税。那不纳税的都是什么？想逃责任的人啊，不支持不喜悦天主法律的人，不取献祭的人。好，算是不爱惜天主话语的人。好，然而这个是一个虽然有一些正义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来看到，撒都盖人也不交税，祭司阶级的人也不交税。但是彼得认为，我师父我先生应该是交税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不难，我们该拿的就拿，是吧？但彼得这样不思考这个问题，引起基督的注意。我们看那个25节后半部分。他说在这里他说彼得进了屋子，他进了屋子，其实这个意味着什么？彼得与这个收税的人在哪里聊呢？是在外面聊啊，不知道离基督有多远，但是他在外面聊。那有可能耶稣听见他们所聊的，但是更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再次表现出来，他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他进到房子之后，基督圣经，你看那圣经说什么？耶稣先问他，就意思是彼得没有机会说耶稣有一个受税的人过来问我，我就直接说纳税，我是不是该纳税了？在这里他没有给彼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说纳税，彼得一进屋，耶稣说：“哎，有一个问题，我让你帮我思考一个事情。”啊，他就说西门。西门，西门我们知道是彼得的意思。西门这个名字是彼得遇到耶稣之前用的名字。很有意思是什么？耶稣把西门的名字改为彼得，但是耶稣叫彼得的时候他用的是西门，而且好像在整个圣经中他只用了两次彼得。好，但是他这里喊西门，他说你的意思怎样？他的意思我要你想一个事情，你给我解释解释。好，耶稣要叫他们他的门徒 因为他回到家里的屋里，那这是坐在哪儿？他的门徒。我们说这一段也是要教导他的门徒，他公开的在门徒面前问了彼得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门徒明白他与父的关系，他与圣父的关系。其实你看一下这个后面问的，他说世上各国的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外人呢？注意他问的问题是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外人。他这里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王他从谁收税啊，他从谁收税啊？那他要彼得意识到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我请大家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税？圣殿的税。他与圣殿有什么关系？其实彼得门徒们已经看过耶稣第一次清洁圣殿的事情，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耶稣拿了绳子做一个鞭子，将他们和牛羊赶出圣殿。我们在这里他说他把做买卖的，从圣经中这个圣殿中做买卖的人全部赶出去，换钱的，对钱的怎么样，他全部赶出去。十六节说，有对买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走。后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不要将我父的圣殿当做买卖的地方。他自己声称这个殿与他的关系，这是我爸的家，这是我父亲的家。好，那这个很有意思，他以什么资格清洁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因为这是他父亲的殿，这是我父的殿。但不但如此，我们发现其实耶稣与天父的关系，在这个事情这个对话之前几天的时间，一周左右，耶稣充分的给彼得我是天主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吧？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就是耶稣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是谁？这个是他问门徒的问题，谁回答了？十六节西门，就是彼得回来了，回答了，他说你是基督。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永生天主的谁？儿子了。耶稣就回答彼得说，西门巴尔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世上的人指示给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给你的。意思是什么？彼得回答，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有趣的是什么？在这个故事刚刚发生之前几天，耶稣在这个 马太福音十七章和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了，在山上变相了，使他们看见基督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以云的方式降下，并且证明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咱们看一下十七章五节，说话之间他说，有光明的云遮住我们，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这是我的谁？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应当听他。这是天父充分的证明。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问彼得耶稣是谁，你觉得到这时候，如果收税的人不问他拿不拿税的问题，而问他，哎，你这个先生是谁？我估计彼得会说出来，因为他曾经说过，耶稣问他的时候，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永生天主的儿子。如果收税的问他说他是谁，他说，哦，他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但彼得接受了这个事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没有影响他实际的生活，就他没有让耶稣的身份在他实际生活天天的生活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借着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想让什么？想让彼得明白，我的身份应该影响你的生活，应该影响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情。 彼得应该对受税的人说，他说你们哪圣殿税不拿？彼得应该说，你知道你问的是谁吗？你们圣殿所拜的是谁呢？不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吗？你们献祭所盼望见的是谁呀？你们每一次献羔羊的时候，你们在象征什么呀？不就是将来要成人身的救主基督吗？他来了，你还要收他的税？这是彼得该有的回答。这是彼得该有的回答。其实在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估计也意识到了。彼得回答说，你像外人，是像外人。耶稣说，你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彼得是不是我不用交圣殿税了？然后彼得突然明白了，哦，主你对了。其实我们特别想彼得，我们虽然知道很多关于基督，我们也相信基督是真的，圣经的故事是对的，是真理， 是正确的，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没有让这些事实，这些真理影响我们这个实际的生活，这个很重要。他没有让他影响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后果，但是我们仍然留在罪恶之中。如果你问他说耶稣为什么来了，我们会说什么？拯救世人。拯救世人脱离什么呢？脱离他们的罪恶。然后我们再问，那你觉得你生活算是干净的吗？圣洁的吗？然后我们得低着头说，不是。那耶稣为什么来了？啊，我们知道他就是为了拯救我脱离罪恶，罪恶的后果，但是我还是要留在罪恶之中。我们知道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耶稣先爱了我们，为我们死，拯救了我们。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他救赎我，他除我的这个代价，他为我这个提供了永远的生命。好，我知道这个事实，但我要为基督活着，不太敢，不太愿意。为什么？因为这些属灵的事实没有具体的影响，感觉与我们隔开的一样。他赎了我们，为我们身体灵魂的，他出了我们身体灵魂的赎价。我们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身体我们灵魂都属于他，但是我们往往要追求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的事情，不愿意做基督门徒。就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给你背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啊，他除了我们的属价，我们现在属于天主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灵魂都是他的，哦，这个经文都写得很清楚。好，我们都知道。那好，那你如何过你的日子？其实彼得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谁，但是该交税的时候他没有过一下脑子，哎，他问谁交税呀？耶稣是圣殿的主啊，王是从谁交受税的？是从自己儿子吗？也不是。其实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不仅仅明白属灵的事实，我们得引用属灵的事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知道耶稣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本性和属性，但是这些事实有没有影响我？我学习耶稣的温柔的时候，我要说，那我应该做更温柔的人。我学习耶稣的谦卑的时候，我说，哇，我应该做更谦卑的人。还是对我来说，我只是头脑知识。我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我就说，哇，耶稣很有能力，但是我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耶稣你在哪里？怎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并没有一点半点信心觉得主能解决你的问题。看到这个问题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彼得的问题。我知道主是谁，但是具体生活上该拿不拿税也就不好说了，不知道怎么应用这个事情在我生活中。 其实耶稣问他这个问题是为了教导他关于耶稣儿子的身份。你都说了好几次，我是天主的儿子，那怎么到这个事情你忽略了呢？其实我们要注意，我也希望你能注意，你在生活上哪一方面忽略了基督和他的事情。这个并不是说你不能回答答案，耶稣是谁，耶稣叫你做什么，耶稣要你做什么样的人，耶稣教我们教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估计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回答，但是影响你吗？其实这个是实际信心的区别。一个虚假的信心说，哦，我相信这一些，但是相信都是突然相信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果效。真诚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我相信就是影响我，我是依赖他，我是相信他，耶稣是这样的，因此我在生活就要这样做。好，这个是实际的信心啊，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把所谓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分成两边，一边是知道关于基督的事实和引用关于基督的事实，换一句话就是信和不信的人，信和不信的人。那后面我们在27节看到耶稣的一个智慧，耶稣的智慧其实也在一方面也我们也得从耶稣这里学习。在27节，他继续，耶稣继续说话，他说，但所以他已经证明什么？我不用交这个税，这跟我没关系。但恐怕若他们不许，意思是什么？恐怕他们不许，交了税耶稣就成了外人了，不是儿子。不交税呢会不会被人误会？他们得出的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他们会认为耶稣拒绝圣殿和圣殿所代表的，就是你不拿出这个税，他们虔诚的犹太人会说，那你不爱主，因为你不爱主的殿。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矛盾了，但耶稣拒绝了，他有全名拒绝，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啊，我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你们每一次献祭的时候你是向我献的，你不知道。好，他有这样的资格，他可以拒绝。但实际上耶稣能拒绝圣殿和圣殿的事吗？耶稣能与他所立的约有矛盾吗？其实不能。其实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耶稣知道如果他门徒不交当时地方政府收的这种税，他会引起什么？他会引起从耶路撒冷来的逼迫，收税的人回报耶路撒冷，哎，你知道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的门徒说他不纳税，反应是什么？捉弄他，对不对？我们有把柄了，这是法律，这是我们的规矩，这是地方的法律，他犯法了，他犯罪了。好，那这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做什么？耶稣行了一个神迹。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神迹有一些奇怪，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耶稣他们有钱，他们也可以拿出这一块银子，其实每一个人是半块银子嘛，他拿出一块正好也够他与彼得交税了。有趣的是什么？他没有拿出12个门徒的税。那他们拿不拿税？他们也得拿税，对不对？但他没有拿出他们，他就拿出了彼得和他的，也就是为了教导彼得。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你可能觉得很有一些奇怪，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从自己的钱囊拿出一块银子，说：“好，这是我们的税。”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觉得他没有这样做，也是要教导我们，也是要教导我们。其实耶稣吩咐彼得，他是钓鱼的人嘛。你去钓个鱼嘛，但这个钓法可能不一样，因为他只钓一条鱼嘛，之前他是那拉网嘛，但这里他说钓上来的第一条，就感觉现在拿钩拿绳子去钓了， 你掉一条了，拿出来，你把嘴巴一展开，你发现里面会有一块银子，你把那个叫上，那是我和你的税钱。其实耶稣借着这样的神迹做什么？在这里他展现他伟大儿子的身份，因为他说我不从我这里拿钱，但是同样他也是支持他父家纳税的事情，我父亲是值得拿到这个钱，但在纳税的这个方式他证明他王室的特权。为什么？从王室的金库取了钱来，意思是什么？他说呢，这是天主的税，让从天主的粮库拿来，意思是 不要从我这拿了。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作为人耶稣交了税，但作为天主他让鱼把他的税款给他拿来，所以他两个都满足了。两个都满足了，人对他的要求还有他身份必有的这个区分。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同样的智慧，我们要同样的智慧。其实有的事情我们需要考虑基督徒该不该做这个事情，特别是与社会的一些要求有关系，国家的一些要求有关系，我们该有同样的智慧。我们首先看到耶稣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他们收我们的税，兵器哪来啊？彼得，你的刀在哪里？来吧，对不对？他的意思是，其实他为什么不应该拿我的税？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彼得，你该不该拿？门徒该不该拿？凯撒的归凯撒的，对不对？但是我要借着这个事情教导我的门徒，我是不应该拿这个税的。为什么？因为我圣殿的主就是我，这是我父家，这跟我没关系。